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大陆染疫后遗症多人猝死，二次感染破千万。接替骆惠宁，郑雁雄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中国民众又开始抢救了，淮安副市长绯闻被免职，扬州女官供出24人。欧洲疾控中心说，两个月内 XBB.1.5 将在欧洲流行。向欧盟递出橄榄枝，英国已暂缓脱欧争议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陆染疫后遗症多人猝死，二次染疫破千万。大陆躺平式开放一个几月来，疫情大爆发，近期有不少民众反映说饱受各种后遗症之苦，还有不少年轻人猝死。大陆网民发帖说，不少年轻人染疫康复后运动或冲凉那阵猝死。在11号，网传影片显示，北京一名男子染疫一个月后，感觉身体彻底恢复了，结果一场波未踢完，突然倒地不起，据称是心源性心肌猝死。另有网传影片显示，有人叫救护车，说这个人突然向前跌低，面朝下扑倒，膊头着地。北京市民俏女士说，染上这个病猝死的一般都是年纪大的，有基础病的人死亡率比较高，年轻人亦有剧烈运动的，而家是敢宣传不要过劳同即刻冲凉。还有大陆网民发帖说，阳康后出现失眠、胸闷气喘、心律不正等后遗症，担心自己会猝死。另外，春运大规模人员流动又引发病患二次感染的普遍担忧。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就呼吁公众予以警惕。一名 Omicron 感染者的家属在一段录音中披露，很多人被新冠病毒二次感染后病情变得严重，一家人阳了刚刚好，但情况有些变化，现在见到二次感染更严重，今日他在医院床位紧张，基本上都是二次阳性患者，这些事电视都不报道，这些二次阳性的自身免疫系统都衰退，都要靠人体免疫蛋白，他们全部睡在医院，免疫蛋白一日要打两次。有疑似北京市卫健委内部文件去年12月中旬披露，自12月7号全面开放以来，北京单日新增3700万阳性患者。海内外专家模型推算，近期中国感染者已远远超过上述数字，其中并未纳入二次感染人数。据河北石家庄一名不愿具名的医生披露，包括北京、山东、四川等地，很多患者康复一个月后出现二次感染，这个同人体免疫系统降低有关，而且二次感染者往往症状明显。山西太原某医院一名医务人员说， Omicron 存在不同类型的变异株，二次感染者通常是人体受到另一类型的毒株入侵。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第一次感染面积很大，这个是个概率问题，现在的数据变化很快，而且第一次感染者的身体还未好，很容易被病毒再次攻击。 Omicron 流行之后，二次感染发生率明显增加，有数据显示300万感染者中有10万人二次感染，大概占 3% 左右。接替骆惠宁，郑雁雄出任香港中联办主任。中共官方公布，中共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雁雄接替骆惠宁担任香港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晋升为正部级。这个任命显示北京对香港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1963年出生的郑雁雄籍贯汕头，曾在人民日报华南分社工作四年，从2002年开始进入官场，出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汕尾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2018年5月任省委常务副秘书长，后来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香港爆发反修例风暴，2020年北京颁布国安法，在香港组建国安公署，郑雁雄担任处长。他贯彻执行北京当局的强硬，声称香港回归了就是中共的，绝不可以幻想名义上回归，但还认美国英国是老板，觉得中央的利益可以讨价还价。外界相信亦因为他对当局的忠实表现，因此得到中共高层器重。中国民众又开始抢救了，大陆疫情大爆发后，民众先是疯抢退烧药、快测剂、黄桃罐头，后来又抢救止泻药和纸尿布。近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感染后康复，不少人又开始抢救保健食品辅酶 Q10。 有分析说，疫情持续加上当局政策说变就变，中国人如今成了惊弓之鸟。陆媒第一财经报道，在12号辅酶 Q10 冲上淘宝热搜，热度近千万，而且今个礼拜的热度比上个礼拜上升超过8%。近日多个平台的辅酶 Q10 订单量都出现倍增情况，不少是阳康后预防心肌炎而购买。天猫健康商家汤臣倍健说，这个礼拜很多消费者到我们店咨询辅酶 Q10， 销售增长了很多。淘宝方面亦表示，最近辅酶 Q10 热度激增，相关产品在淘宝的搜索量暴涨超过2500%，销量亦翻了几十倍。上海一些药店反映说，最近买辅酶 Q10 的人确实很多，都说它有预防心肌炎的作用。报道指，目前大陆的辅酶 Q10 有药品和保健食品两类，药品上有国药准字，用作辅助治疗，使用的剂量大，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而作为保健食品的辅酶 Q10 是口服剂型，标有国食健字，服用的剂量小。一名心内科医生说，辅酶 Q10 本质上是一种维生素，属于抗氧化剂，可作为新冠感染后心肌炎的辅助治疗，但并不能起到预防心肌炎的作用，亦不是治疗心肌炎最主要的药物。人体可以自行合成辅酶 Q10， 多数人的体内并不会缺乏这种物质。如果没有疾病和其他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特别补充。淮安副市长被免职，全扬州女官大怒公出24人。大陆扬州女副局长大怒爆丑闻，有消息说大怒10年调换5个岗位，同多名副厅级官员传出丑闻，她被查后公出24人，恐引发扬州官场大震荡。在1月13号，淮安副市长韦峰被正式免职。淮安人大发布微信公众号发消息，该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通过，决定免去韦峰的淮安市副市长职务，韦峰的简历已从官网被撤下。这次丑闻的女主角大怒亦被建议免职，不过网民说免职只是换个地方继续工作，不是撤职，更不是开除。如果不出意外，过几年又可以复出了。最近扬州女副局长大怒的丑闻被网络爆料不断，根据官方可证实的信息，大怒出生于1993年，今年才29岁，她在10年内调动了5个岗位，现在已经是扬州市一个区的商务局副局长。根据大怒的履历，在2012年19岁的他成功考入扬州市宝英县检察院，工作4年后被借调到扬州市检察院，2年后又被借调到扬州市纪委工作。 在之后的一年，大路又被调到当地一个街道办，成为一个小领导。一年后升任广陵区商务局副局长，任职一年就爆出在自己的分房内私会副市长的丑闻。大路的岗位调动在中共官场可以说是非常罕见，他的学历背景亦引起舆论质疑，为什么19岁就能考上公务员？如果他真是普通本科毕业，那意味着他15岁就读大学，即使读专科亦是16岁才入大学，通常这个年纪还是高中生。另外在这几年，大路去到哪里就有他的花边新闻，目前被曝光职位最高的就是被免职的淮安市政府副市长韦峰。在官方通报前，据网民爆料，大路是和扬州市副市长张礼图在分房发生不正当关系，被大路的丈夫李某安装的摄像头拍低，之后李某拿着影片证据直接开车去江苏省纪委举报。之后网上又爆出扬州一名韩副书记亦和大路关系暧昧，事件持续发酵，好快江苏省委介入调查。推特账号亚洲金融在1月13号发帖文说，副局长大路被带走了，淮安市副市长韦峰昨晚亦被带走，大路交代了24人，扬州官场要地震。推友留言周凤说，我终于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果然是共产共妻，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这下一带一路了。还有人说，如果真是24名亦不会报道，就查一个就得了。韦副市长以一己之力背下重担，保存了共产党组织。欧洲疾控中心说，两个月内 XBB.1.5 将在欧洲流行。欧洲疾控中心 ECDC 说，数位模型显示，虽然欧盟和欧洲经济区目前通报的 XBB.1.5 感染病例很低，但根据疫情成长率推算， XBB.1.5 将在一到两个月后成为欧盟主流变异株。而 XBB.1.5 是疫情到目前为止传染力最强的亚型变异株。欧洲疾控中心说，对一般大众来讲，和 XBB.1.5 有关的风险估计不高，但对长者、未接种疫苗的人士和免疫系统低弱的脆弱一群来讲，他们承受的风险就介乎中度到高度之间。欧洲疾控中心亦说，目前还有一些同病毒相关的知识尚待摘取，当拿到更多证据后，评估结果将有所改变。根据欧洲疾控中心资料， XBB.1.5 现时占美国感染个案超过 27.5%， 而在去年最后几个礼拜， XBB.1.5 占欧洲 COVID 确诊个案只是不到 2.5%。 欧洲疾控中心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感染 XBB.1.5 的病情严重程度和先前流行的其他 Omicron 亚变种有什么不同。目前有38个国家地区通报 XBB.1.5 的个案踪迹。世卫组织在快速风险评估报告中说，38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占 82%， 英国 8%， 丹麦 2%。向欧盟递出橄榄枝，英国拟暂缓脱欧争议法案。英国政府拟暂缓凌驾脱欧安排的争议法案北爱尔兰议定书，向欧盟伸出橄榄枝。另外，双方谈判官员预料将在下个礼拜进入谈判的隧道阶段，这个代表着双方高层官员之间将进行密集谈判。在这个阶段不会向媒体透露谈判内容，以免任何影响谈判进度的情况出现。据卫报报道，欧盟高官透露，在脱欧谈判处于关键阶段时， 英国会暂缓修改北爱尔兰议定书，而在英国外交大臣奇维利和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谢夫乔维奇在礼拜一会面后，双方将进入谈判的隧道阶段。不过目前英国外交部否认暂缓该法案。英国政府在上个礼拜五宣布延后北爱尔兰选举，以利推进脱欧谈判。英国首相辛伟成在同日就说，尚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解决，我们非常希望尽快拿到共识。虽然英国和欧盟在上个礼拜达成有关数据共享的协议，但双方仲是存在着很多分歧，包括英国认为欧盟法院无权介入贸易争端，双方试图赶在四月前达成脱欧协议，届时将是贝尔法斯特协议25周年，美国总统拜登或亲自出席，但华府已表示拜登是否出席取决于脱欧协议的进展。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